朋友，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玛丽姐妹，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。今天的讲员是刘传章牧师，愿神仆人的讲道信息能帮助你认识主耶稣，并能相信主耶稣，得到属天的福分。
我们继续来唱葡萄园之歌。葡萄园之歌是以赛亚书里面重要的一段经文，也是以赛亚对当时的时代以色列人所发出的一个警告，特别是在他们生活舒适的时候开始远离神。我们上一个礼拜讲到葡萄园之歌的重点，这个葡萄园之歌完了以后，接下去先知以赛亚就发出了六个祸，向以色列人宣告了六个祸。今天是第一个祸，听起来不是很好听，但是神的话是给我们一方面警告，一方面给我们督促，让我们能够晓得怎么样在他面前生活行事为人。我们请大家去看经文，以赛亚书第五章第八节到第十节。我们知道这个世界实在是一个物质充斥的世界，其实人人也都在追求繁荣，也有不少的人在奢华宴乐。你知道神并不禁止我们享受他所创造的万物，神并不禁止我们享受他所创造的万物，但是呢，他关心人怎么样对物的看待，他关心人是不是把神当作物，或者说把物放在他的心中当作神，而把神给忘掉了。这一点是很重要。我们神并不反对，并不说我们都要过一个穷苦的生活，他并不反对我们享受他所创造的万物。圣经也告诉我们，神所造的每一样都是好的，是给我们享受，但是我们是不是把物来当作神，而把神给忘掉了？那对于金钱和物质的管理和使用，就反映我们对神的爱，对神的事物，对福音和对彼此的那个关怀。就是说我们对钱怎么样使用，就说明我们怎么样对神，我们怎么样对人，我们怎么样对福音。那从负面的来说，有人说从一个人的支票簿的记录就可以看出来一个人的灵性。那用这个方法看比用任何的方法可能更正确。我们也可以从一个人怎么样来分配他的钱财来看出他的心是怎么样。那根据一项报道说，这个婴儿潮的人，就是从1946年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结束以后，1946年到1965年出生的人叫做婴儿潮。我们相信我们在座有不少人现在大概50岁60岁的样子。那婴儿潮的这批人，根据统计来说，几乎没有任何人在用钱做一些福利的工作。还有一个调查说40岁的人在福利的工作，像这个赈灾吧，像这个 Katrina， 像巴基斯坦的地震，像去年的海啸，像这些大灾难来临的时候呢，他40岁的人呢捐钱的大概只有 2%， 意思就是说他们在这个福利的工作上呢做得很少，几乎是没有。那也有人也有一个顾忌说，福音派的基督徒 大概用2%的收入做神国的工作。那换句话说呢，有98%的收入都用在我们自己的身上。那许多基督徒呢的经济预算里面呢，没有给上帝的那一份，就是说我们做很多 budget， 但是呢这个 budget 里面没有把奉献 budget 在里面啊，这是一般的统计。所以呢当股票下跌的时候，经济不景气的时候，这个福音机构甚至于教会呢就很惨。因为一般的基督徒当经济有困难的时候，最先 cut 最先斩的就是奉献啊，这是负面的啊。根据这些调查，那这些都是美国的调查。那刚才我讲到这些数字的时候，福音派的基督徒大概只有用2%的收入做神国的工作。当你听到这句话的时候，你心里想哦，这个不是讲我，那我们就很感谢主啊，这不是讲你，因为你不只给2%啊。最近我们宣道年会这个信心奉献的时候，过去大概20多年，每一年只有1到2个人奉献，每个月奉献500以上来做宣教工作。这20多年大概都是1到2个人啊，很感谢神，今年到上个礼拜截止有7个人啊，7个单位每个月奉献超过500块，我不知道超过是多少啊，因为我不看那些数字，只是看这个 number， 这7个超过500块以上，也许是800，也许是1000，也许是10000，不知道啊。至少说这个窍要是很可观的啊，当然其他的数字也有增加，所以可能这个福音派里面不包括马里兰中华圣经教会，但是一般来说，总的来说是这样的一个情况，所以这个是很负面的一个光景。但是我们也感谢神，我们也可以看到一些正面的见证。那这一期的《今日基督教》杂志啊，《Christianity Today》里面报道了一篇关于华克里牧师的故事啊，大家知不知道华克里是谁？举个手。这么少人知道，华克里是Rick Warren， Rick Warren 就是马鞍山教会的创办牧师。他写了2本书，第一本书叫做直奔标杆啊，第二本书叫做标杆人生。这2本书呢，他一共卖了，到这个基督教今日基督教杂志报道的时候，这2本书已经卖了2600万本，可以说是打破了这个出版界的记录，好像是除了圣经以外这本书卖的最多。那当这个牧师收到这么多的先这样说，那这个2600万本书卖出去以后，大家知道如果一本书拿1块钱的版税，他得多少钱？就是2600万，对不对？2600万。但是我知道像他的书在外面卖的一本16块17块，那16块17块的书不止拿1块钱的版税，所以1块钱的版税就2600万，如果是2块钱的那加倍，3块钱的更多。所以这个牧师一夜之间呢变成千万富翁。我们常说牧师不会发财，就是牧师也会发财，只要你会写，能够写一两本书出来卖座的话，那你就发财。那讲到写书，我也顺便提一下，大家知道我也写了3本书但是呢我没有发财。我不光是没有发财，我要告诉大家，因为也许你有的人，因为我现在做使者的总编辑，有人在说你一个月拿多少钱，我做的这些工作都是免费的，我帮使者编辑这个 吃着杂志，一个钱都不拿，还倒贴，我一个钱都没有拿。然后我写了三本书，两本是一本是使者出的，一本是中华圣经教育协会出的，一本是海外校园出的。我还翻译了一本书，是更新出的。那这些书我都没有要钱，我稿费也不要，是这个什么所谓的 royalty 版费也不要，全部奉献。但是他们给我一些书，就是每次出版一个送我一批书，100本50本送给我，那我就送给一些人。所以我没有发财的原因是这样，是这样的。因为我觉得我现在是做牧师，所以很多时候我写文章的时候也是在办公室写的啊，我不可以赚钱，我也不要赚钱，也不可以赚钱，所以是这样。但是这个牧师呢，他就写了这两本书，在过去的几年当中啊，一共卖了2600万。那当这个牧师一夜之间变成千万富翁的时候，那怎么过日子呢？很多人说，哇，我这下发了财，那我现在马上就要改变了，一下子变成过这个千万富翁的生活。那这个《今日基督教》杂志里面，他登这篇文章主要的是讲到他的太太有一天看到一个报道，说在非洲卢旺达这个国家里面有11200万的艾滋病的人。当他看到这个的时候，他心里面就很受刺激，很受感动，很想做点事情。他开始没有跟他先生讲，后来就跟他先生，让他先生知道说这么多人需要帮助，需要帮助。所以他们自己啊，教会就现在在要他，他是要救这个整个的国家，卢旺达这个国家，他要救这个整个的国家。那它里面有一个计划叫做 Peace Plan 啊，我以后有机会再讲这个 Peace Plan。 那现在呢，今天我要讲的是什么？当他一下子得到卖了2600万，人家要版税是这样的，他继续卖的时候他还会继续有钱进来。那怎么办呢？很多人一发了财呢，就不知道怎么就策划宴乐。我很佩服这个传道人，他就马上做了五个决定。他做了五个决定。第一个决定说，他不提高他的生活水平。意思说，他不会从这个 Orange County 搬到一个更高级的，就去买一个几百万的房子。他没有这样做。他不提高他的生活水平。他以前穿什么，现在还穿什么？他以前吃什么，现在还吃什么？他以前住什么，现在还住什么？他现在以前开什么车，现在还是开什么？不提高他的生活水平，这是第二个。第二个，他不再从教会受薪，不拿工资。当然他的钱够啊，这不是每个牧师都可以做的，但是至少说，现在他在教会，如果他在教会里面受薪，他在教会里拿工资是应该的，工人得工价是应该的。但是上帝既然在这方面供给他，所以他说他现在不拿工资。还有第三，他退还25年的薪水给他在1980年创办的这个马鞍山教会。你想想看，过去25年教会给他的工资，他现在全部退还，等于说25年来他没有向教会支薪啊，这个是佩服的。已经得到的东西再放出去是不简单的，但是这位牧师他做了这样的决定。第四个，他设立了3个福利机构，我不知道这3个机构是什么，但是他用他的钱去设立了3个福利机构。第五，他开始倒奉献十分之一。什么叫做倒奉献十分之一 ？Reverse tithing。什么叫 reverse tithing 呢？意思就是说，他用百分之一的收入来过生活，然后把90%的收入来奉献给别的工作。就是奉献出去。当我们 听到或者看到这样的一位啊神所用的仆人，他教会现在已经20000多人、啊、很多人也有点评论他的方法啊，这个方法不管，我们人见人知，但是至少说他能够在众人面前，他这位 Rick Warren 最近常常上电视，你知道前一阵子不是有一个逃犯跑到一个人的家里面，一个女的被这个 keep hostage， 然后这个女的就念 Rick Warren 的书给他听，然后跟他传福音啊，结果就那个逃犯没有杀这个女的，那因为这件事情呢，他的书又出名了。又出名又卖了很多书，所以感谢主，他做了这样，他这个今日基督教里面做了这样的一个记载啊，看的时候很感动。这个是一个物质的世界，这是一个金钱的世界，在这个以赛亚书里面讲到以房连房，以地连地，那个是以色列当时的世界是那样，他们没有像今天这个金融的世界，金钱的兑换。但是今天我们最主要这一个字就解决，就是钱。今天许多人，我们在中国说是向钱看，就是今天所有都是围着钱来打转。很多人人生的决定就是根据钱，为了钱什么都不干，为了钱什么都干。但是我们看到这位神的仆人，当他有钱的时候，他晓得怎么样来用上帝所给的钱，还是过正常的日子。我知道也在18世纪的约翰·威斯里 John Wesley 也是一样，他开始做穷传道的时候，他就开始奉献十分之一，后来上帝祝福他，赐福给他的时候，他的侍奉越人家请他讲道的机会越多，工作越忙的时候，当然收入越高，最后他就是调过来开始奉献十分之一，20%、30%、40%、50%，最后他就是只用10%的来生活，90%全部奉献，他过得多么愉快，多么幸福。那圣经也告诉我们说，不是不可以有钱有产业，而是有了以后怎么样来用，不是物质的本身，而是我们的心态。有人很穷但是觉得自己很富，有人很富却整天叫苦连天叫穷，没有钱奉献。所以以赛亚书在5章8-10节这里有讲到祸灾啊，这个8节的是第一个祸，就是神人物的次序颠倒。当我们把神第一，人第二，物第三，把它调过来的时候，就是物第一，人第二，神第三的时候啊，这个就是物质主义，以物为中心。那以赛亚的物质主义它的重点在哪里啊？我们提出3点来看的。第一个就是只顾眼前呢，就是短视。这里说祸灾那些以房连房，以地连地，以房接房，以地连地。那这一节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，他的这个以色列人，他们当时的一些人主要的心态就是放在房地产上，而想到的就是说我怎么样来筹款筹得越来越多啊。这个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在路加福音12章，耶稣讲到一个无知的财主的比喻。有一个人来说，哎呀，夫子啊，请你跟我兄弟之间做一个战事的，做来评判一下，谁该得哪个财产，谁该得多少。那耶稣说，谁立我做你们断事的官，说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。所以他讲了一个比方，有一个财主田产丰富，哇，收成也好，怎么办呢？越收越多，没有地方放了，所以我们就去看，把这个现有的房子拆掉，然后把它盖一个更大的，然后就积攒很多很多就在里面，然后就存够了以后，他想的是自己哦，现在灵魂啊，你可以坐着好好的吃，好好的享受，可以做多年的费用来安安逸逸的过日子吧，只想到现在， 只想到眼前，但是上帝说，今天晚上我要你的命，今天晚上我要你的命，你所继承的要给谁？同样的，今天我们也是看到以色列人，他们拼命的以房接房，以地连地，想到说啊、哦，我的眼前，我的房子这么多，我的地这么大，而我的银行里面这么多存款，但是你的命没有了。人为财死，鸟为食亡。如果我们为了钱财而上吊生命，那是很可惜。所以物质主义呢，如果我们变成物质主义的话，可能就是只顾眼前，我们是短视，只看到目前的情况。第二个是贪得无厌，就是有一种 lust， 有一种 欲望。那这里还是这些圣经说，祸在那些以房接房，以地连地，然后以致不留余地的、啊、不留余地就是拼命的得，拼命的得，拼命的得，无节制的欲望，无限制的欲望。这个是啊，这个也可以，圣经里面有一个比喻，就是亚哈王。亚哈王是王，那王呢要有葡萄园，他要什么有什么，要多少有多少，所以他已经有了很漂亮的葡萄园，但是呢，他又看到那个在那。这个王宫的旁边有一个人叫做拿巴，那他有一个葡萄园，他这个葡萄园他觉得哎，跟我家很近，然后大概里面产的葡萄也不少，所以想要把它要过来，要卖给他，买呀，买过来。他不要卖，为什么不要卖？因为这个是祖产啊，祖先留下来的，不可以卖，不祖产。所以呢，这个皇帝心里面就想要贪啊，已经有了，还要有人家你旁边的。有点像那个拿单去这个责备大卫的时候，你这个财主啊，那么多羊，你就跑穷人家去，把人家唯一的小羊拿来杀掉。其实很多有钱的人就是那个大的把那个小的给他一个吞掉。现在很多大的 business 也是啊，以前有很多我们在家门口家附近就有一个小的 hardware store， 是不是？就去买个锥子啊，买个钉子啊，买个铁啊，现在那种店都没有了，为什么？都给 Home Depot 给他抢去了，是大的吞小的。那这个大皇帝呢，已经有了很多葡萄园呢，还要看上这个邻这个旁边这个人家的葡萄园，但是人家不卖啊，怎么办啊？所以。这个亚哈王呢，所以太太也很重要，就是先生倒霉也是太太造成的，不是所有的，但是有哈、啊，至少耶西别这个亚哈王的太太就是这样一个坏人，这个、坏女人。他说：“你是皇，身为一国之君，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事情，闷闷不乐？这个事交给我，让我来处理。”处理的办法是很惨，要把拿巴告状，说他做什么坏事，就把他打死，然后葡萄园就归给他，他就得到了。得到又怎么样？但是上帝看到了，上帝不喜欢人这样的贪得无厌，有这样的来放纵他自己的情欲欲望，所以他们两个人都没得好死，没得好死。所以圣经里面清楚告诉我们，我们爱物的，就是说以物为中心的人，是最终呢还是丧失在物的控制之下。第三个是自我中心，就是差不多自我中心，也是这些圣经，他说祸在那些以房接房，以地连地，以致不留余地的，只顾自己独居境内，只顾自己。岂不是好吗？当我们有钱的时候，像 Rick Warren， 当神赐福给他发财的时候，卖那么多书的时候，能够跟别人分享，把 90% 送出去，岂不是很好吗？那今天这样做的人又有几个呢？这边神责备以色列说，祸在你们这些以房连房，以房接房，以地连地，以致不留余地的，只顾自己独居境内，自私 独具己，没有别人，不要别人，不想别人，一切为己。你想世界历史上那些想要征服世界的野心家也都是这样，但是个个都死得清光，一无所有，一无所带。想要征服世界的拿破仑最近被放逐到，最后被放逐到一个小岛上，啥都没有。所以圣经告诉我们，物质的后果结果是很悲惨的，就是毁灭。第四，悲惨的后果，毁灭。他说，我耳闻万军之耶和华说，必有许多又大又美的房屋成为荒凉，无人居住。30亩葡萄园只出100特酒，一赫梅尔谷种只结1亿法粮食。这些数字大概我们不是很好懂。这个新译本就比较用现代化来翻译。第18节，新译本是这样说，10公顷葡萄园只出22公升酒。22公升很少啊。10公顷是很大一片地，我也不知道10公顷到底有多少。是啊，我们这块教堂这块地是4亩。这个10公顷不晓得比这个4亩要大多少倍。照理说小小的一块地呢就可以种很多葡萄。最近我看一个新闻，一个报道，在意大利一个种葡萄的人呢，他放这个 classic music 给葡萄听，结果这个 music 听了以后好舒服啊，然后呢就这个越长越漂亮，越长越大，然后做成那个酒呢又香又甜。是，就是呢小小的一块地呢就可以产很多的葡萄，做很多葡萄酒，但是这里呢那么大一块地只吃22公升的酒，220公升谷种，220公升谷种那个种子稻种也是很多，220公升。结果呢220公升出去呢收回来呢只有22公升，减了10倍的减少10倍，220变成22。这是什么？以房接房，以地连地，以致不留余地，只顾自己身居在其中，自私自利，贪得无厌。结果是什么？结果是没有，什么都没有，白发功夫。当然我不敢用最近我们这个美国所发生的，特别是南部的水灾，真的有时到了那一天呢，房子都没人住了。现在不是 New Orleans 的房子都没人回去住吗？这只是一个近的事情。因为到了将来的时候，当神公义的审判真正来临的时候，那些大的房子都要空掉的，那些广大的富豪的那些东西呢，这又美又大的房屋要变为荒凉无人居住。所以今天神要我们学什么？我们在物质的世界里面，我们不是说不吃不穿，但是当神给我们有物质的使用的时候，我们怎么来运用它？所以我们要从这段圣经里面，我们来学习正视物质，就是用一个正确的方法来看物质。那我们从物质上能够学到什么样的功课？第一个是空空来也要空空去。我们中国基督徒来教礼拜天来聚会的，常常听人祷告说，我们空空的来，饱饱的回去，就是听到听得很饱啊，饱饱的。但是人生不是这样，人生是你空空的来也要空空的去。约伯说，我赤身出于母胎，也必赤身归回。赏赐的是耶和华，收取的也是， 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，我们怎么样来怎么样去。据说亚历山大大帝在死的时候，要人在他的棺材两边抠两个洞，而让他两个手伸在外面，让人看见说他来的时候是两手空空，他去的时候也是两手空空，什么都带不去。有一个老先生在这个死了以后，他有好几个儿子，而且儿子在老先生活的时候对他不是很好，死的时候心里内疚，所以呢就在每个人都拿了一大叠钞票放在他爸爸的胸口上，老大老二老三，老三来的时候带了一张支票，然后他说，爸爸你大概没有时间去银行存这些现钞啊，我用一个支票给你带比较方便，所以呢他就把其他哥哥们所给的钱全部带走，然后把他的支票放在他爸爸的胸口上，然后就盖棺论定。你知道你懂吗？他的支票永远不会 cash， 但是他却把他哥哥们的钱带走。老先生离开的时候什么都没有，就是他有个支票也是空空的。你拿了这个钱又怎么样呢？这个老三或者老四，你这一辈子心里面会有平安吗？你的最后一招还要骗你的老爸，你空空的来也空空的去。保罗说，因为我们没有带什么到世上来，也不能带什么去，只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。箴言说，资财不能拥有，冠冕岂能存到万代。所以我们对物质的看法，第一个就是要记得我们是空空的来也要空空的去。所以当你还没有空的时候，还没有去以前，如果能够用它最好。第二个，我们对永恒跟暂时的认识。耶稣说，人就是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？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？生命原文叫做灵魂。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灵魂有什么益处呢？就像前面我讲的那个无知的财主，他田产丰富，然后仓房充满，自己以为我可以安安逸逸的过日子，怎么知道上帝说今天晚上我要你的灵魂。人还能拿什么换灵魂呢？换生命呢？耶稣又说，不要忧虑说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，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，你们用的这一切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，你们要先求他的果和他的义，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。我们相信这一句话，我们能够分辨什么是永恒，什么是暂时，让我们在暂时的里面向永恒投资。所以弟兄姐妹们，那些为着宣教奉献的弟兄姐妹，为着福音奉献的弟兄姐妹，我们是向永恒投资。生不带来，死不带去，有衣有食就当知足。神现在给我们，特别是圣经教会的弟兄姐妹，都有一个安乐窝，就有地方住，没有住在街上，也没有住在帐篷里，至少好不好总是有一个窝啊，这个就是可以使我们知足。第三，我们对物质的看法就是分享与共用的美德，晓得怎么样分享，晓得怎么样共用。以弗所书四章二十八节，他解说，二十八节说，从前偷窃的不要再偷， 而且以弗所的信徒可能以前有小偷，所以保罗说你们现在信的耶稣啊，从前偷的现在不要再偷，总要劳力亲手做正经事，就可有余给那些缺乏的人。啊，这个翻译上有一点问题，就是说这个和合本的翻译有一点问题，就是说等到说你去赚钱赚，等到你有余的时候，你多的时候才去帮助那些有需要的。那这个不是保罗的意思，保罗的意思就是说，有余的意思就是说使自己可以把所得到的分给缺乏的人，不是等到你都够了啊，你的房租也交了，水电也交了啊，学费也存了，什么都做好了以后啊，我还有一点剩的钱，然后我来帮助别人，我然后我来奉献。这个不是保罗在这个我们和合本翻译说有余的时候才去分给别人，其实本来的意思说你就去做工，去做工去赚钱，然后你赚的钱就可以去帮助那些有需要的人，这个是本来的意思。所以保罗夸奖马其顿的教会说，他们不是按着力量，是过了力量，是他们在饥穷之间很显出乐捐的厚恩，不是有的人才奉献。其实根据一般的统计，奉献最多的不是有钱的人，可能是数字多一点，但是百分比不一定，有的时候连百分比都比不上穷人。我有很多这样的例子，我不要讲出来，就是说谁做这样，那些越是有钱的人越孤寒，所以他才会有钱，对不对？那大方的人，他有的时候等着我存到100万我再奉献，那等到你存到100万的时候你也不会奉献，趁着你还没有钱的时候，有人说我失业的时候奉献十分之一很容易，因为你的这个失业金很少嘛，啊，等到你拿到支票的时候，那个你这个工程师每个月都是六个数字的这个 income 的时候，那你拿出十分之一可痛苦。但是这里告诉我们说，可以把自己所有的、所得的分给缺乏的。物质不是本身不是坏，但是我们如果定睛在物质上。我们被物质所捆绑，然后做物质的奴隶的时候，那这是以色列人的毛病，也是今天世人的毛病，也是世人的问题。那今天在基督耶稣里，我们信主的人，我们对物质要有一个新的价值观。我们还是可以吃，还是可以住，还是可以享受，但是神的祝福实在是很丰富，我们还是可以为神的国做的更多。天父上帝，我们感谢你，让我们再次从圣经里面，特别先知在以色列人当中所发出来的警告，来提醒我们今天在物质的生活上怎么样来运用你所给我们的金钱，以致让我们做一个忠心的好管家。我们这样感谢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
朋友，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，我是玛丽姐妹，谢谢你的收听，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，邀请他们来收听这个节目。愿神祝福你的新生命。